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李强和习近平的政策开始打架了，第二个是川普病在境外，第三个是美国富国银行高管被中国边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7号星期四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富国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毛晨月七月初去中国出差，然后当他回美国的时候发现被边控，边控就是被中国政府禁止出境回国，那么富国银行就紧急暂停了所有去中国出差的这个安排。那么毛晨月呢，是出生在上海，是美国公民，在富国银行负责国际保理业务，也就是为跨国客户提供跨境运营资本战略咨询。毛晨月的工作和中国公司有合作，以前经常去中国出差，那么过去几年中国经常对外国人进行边控，当事人并不知道，只是 他可以正常的进中国，但是他离境的时候发现走不了。2023年9月野村证券的投资银行家王中和，他在中国出差几个月之后被边控，几个月之后才放他去香港。也就是在2023年的9月，美国的咨询公司科洛尔的高管叫迈克尔陈，也是在中国出差被边控，到现在还走不了啊。还有一个是2023年的5月，尽调公司明思的新加坡高管被边控，几个月之后才获准离境。那么这类的事情都提醒外国的公司，当你和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有纠纷的时候啊，那你去中国就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因为风险很大。因为中国的边控边境控制，第一不透明，第二随意性很大，第三它没有严格的管理，很多部门都可以对别人进行边控啊，所以边控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约束行为啊，其实是非法的，没有法律规定啊。这是第一。第二， CNN 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7月17号宣读了川普医生的诊断结果，那么川普是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的静脉功能不全，它都导致这个下肢肿胀。那么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指的是静脉内的这个瓣膜功能不全，导致它的血液在静脉内淤积或者是聚集，症状就像小腿啊、脚踝啊肿胀，那么腿部疼痛或者抽筋，甚至会发生这个静脉曲张。那么7月13号川普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有媒体就拍到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脚踝肿得很厉害，所以外界就开始怀疑川普是不是健康状况有问题。那么这两天不断的有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所以川普的医生就开始来告，向媒体做交代。那么川普的医生说，川普接受了超声波心脏检查，没有发现心脏衰竭的情况，也没有发现这个深部的静脉血栓形成，实验室检验结果都在正常范围。那么川普的医生对 CNN 记者说，年龄、肥胖、缺乏运动都会导致慢性静脉功能不全。那么川普今年79岁啊，体重是215磅，BMI 是30啊 ，BMI 是30啊，属于中度肥胖啊。他除了打高尔夫，好像基本上没啥运动。《纽约时报》之前报道说，川普每天喝12罐可乐，还吃汉堡包，还吃薯条。那么不过呢，今年4月份白宫公布这个川普的体检报告的时候，川普的肝功能正常，也没有脂肪肝，血糖也正常。这种饮食习惯还能这样正常，很少见啊。第三，法广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 7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是全球反对新闻自由的核心人物。川普不只是攻击个别媒体，而是推动制度性的运作，美国的新闻自由岌岌可危。无国界记者指出，川普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美国的新闻自由。第一，川普经常说美国的媒体报道是假新闻，是人民公敌。第二，今年2月，白宫限制了美联社的采访权。第三，5月1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停止向公共广播 PBS 和 NPR 拨款。7月15号，参议院批准删除10亿美元的公共广播预算，其中就包括给 PBS 和 NPR 的拨款。第四，去年12月，川普起诉 CBS 的60分钟节目和德梅因纪事报，理由是媒体偏见，而专家普遍认为川普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是政治报复。英国卫报指出，美国新闻自由正滑向匈牙利式的威权路径。无国界记者提醒说，川普的做法是效仿威权政权，并且反过来鼓励威权领导人继续压制新闻自由。川普的行为会重塑全球新闻生态。这是第三、第四。NBC 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7月17号发表了一个重新评估报告，结果显示美军6月22号这个轰炸伊朗的三处核设施被严重摧毁的只有福尔多一处。它能够延缓这个伊朗核浓缩活动2年。这一处核设施。那么其他两处核设施，一个是纳坦兹，一个是伊斯法罕，都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他们几个月之内就会恢复正常的铀浓缩活动。报道指出，这一评估是美国政府持续监测伊朗核设施情况的一部分，已经通报给了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盟国。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在发动袭击前已经知道伊朗的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可能处于美国钻地弹的打击范围之外，打不到。美国中央司令部曾经制定一个更大规模的空袭方案，计划对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以及另外三处目标进行几个星期的持续的轰炸。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不愿意过多的卷入冲突，所以没有采纳那个方案。CNN 之前报道说，在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两天后的6月24号，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布初步报告，说美军没有真正的摧毁伊朗地下的核设施，只是影响了地表和入口。伊朗核计划仅仅被延缓了几个月，而且伊朗很可能在袭击前就已经转移了这个铀原料和相关的设备。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7月17号初步裁定，当天开始对中国的石墨加征 93.5% 的反倾销税，理由是中国对美国倾销石墨，伤害了美国的生产商。那么石墨是电动车的电池的核心材料，那么美国对石墨的新关税将会叠加在现有的关税的基础上，那么实际关税会达到 160%。 那么中国是全世界石墨的主要生产国，它供应全球 90% 的石墨电池材料。那么美国 59% 的天然石墨和 68% 的人造石墨都来自中国，美国自己不生产石墨。所以呢，关税会由美国的进口商缴纳，除非美国的进口商从其他国家进口石墨材料，否则的话它就成本就会增加。对吗？这是第五。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国内有厂商在生产，你增加关税，你是保护美国的厂商；你自己没有生产，你加征关税，你就是让供应链去其他国家。但问题是其他国家未必便宜， 未必便宜啊，它可以把价格加起来啊。第六，美国商务部7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的零售额环比增长 0.6%， 相比前两个月连续下跌的情况，六月份明显反弹。那么零售额反弹的原因是关税导致价格上涨，而不是购买量增加。那么六月份汽车经销商收款增长了 1.2%， 但实际上汽车数量销售的数量是下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的车价在上升，这就是通胀。那么六月份海关敏感商品的价格明显上涨，比如家具、电器、体育用品、玩具等等。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7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21000，减少了7000，三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截止7月5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1956000，增加了2000。美联储理事库格勒7月17号说，川普关税的影响开始传导到商品价格，美联储在一段时间之内应该不会减息啊，那么需要采取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啊，抑制通胀心理啊。库格勒还说，失业率保持稳定并处于低位啊，通胀压力正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将会政策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是合适的，那么对稳定长期通胀预期非常重要。这就是美联储开始调整了，把大家预期降下来，因为七月份也有议息会议啊。他这么说意味着什么？七月份肯定是不会降息的啊。第七，路透社报道，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今年三月到六月，中国黑客对十到十五家台湾的科技公司发动了攻击，企图窃取芯片技术情报和商业机密，显示中国正在全力攻击台湾的科技企业。那么回应美国对中国实施芯片的出口限制， Proofpoint 的报告指出，中国黑客先攻击台湾的大学，然后盗取电子邮件的账号，然后冒充求职者，用大学账号向科技公司大量的发送钓鱼信件，渗透整家公司啊。那么科技公司直言，只要打开 PDF 的附件，黑客的恶意程序就入侵系统。那么中国的黑客还伪装成投资公司，主动接触分析台湾芯片产业的金融分析师，谎称希望建立合作关系，那么借此引诱目标泄露机密资料。那么台湾安全公司叫杜普数位指出，六月份黑客组织攻击了台湾一家化工企业，这家公司的产品是供给芯片生产企业。报告没有公开受到攻击的台湾科技企业的名称，但是透露至少有三个中国的黑客组织参与了攻击，那么有的黑客到现在还在持续的攻击。这是第七、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7月17号说，到现在已经有6569名大陆的配偶补交了放弃中国户籍的证明书，有10名陆配宣布放弃台湾身份。陆文杰说，放弃台湾身份的陆配当中，有的说要继续享用中国的社会福利，有的说要在中国继承财产，还有的说是原来的台湾的配偶已经去世啊。梁文杰说，陆委会已经按照这些陆配的意愿处理这个案件个案啊。目前仍然有4287名陆配没有提交放弃中国户籍证明书，那么移民署已经列册管理啊。梁文杰表示，移民署找到人之前不会直接注销身份，移民署会用各种方法去找人啊，这是正常的，这是应该的啊。第九，一品新闻网报道，在桃园市、新北市有里长在发放大罢免选举公报时 夹着国民党的反罢免宣传品，违反了行政中立立场。选举公报是由地方选举委员会印刷，向选民说明选举内容，通过里长派发到选民家里。那么桃园市中立区的里长在发送选举公报的时候，就加进去了国民党立委鲁明哲的反罢免宣传品。新北市八里区的里长在选举公报中加着国民党立委鲁明哲的反罢免宣传品。桃园市选举委员会说会调查涉及的里长。律师黄帝颖说，选举公报加带反罢免宣传品违反了选罢法，最高会判有期徒刑3年。那桃园国民党市长张善政公器私用，他的麻烦大了。国民党老是在这个时候搞一点事情出来啊，就是不想守规矩啊。第十，香港零一报道，香港警方拘捕了4名嫌犯，他们涉及虚拟货币投资石油的骗局啊，这就是个骗局，用这个虚拟货币来投资石油啊，骗了118人的320万港元。那么虚拟货币投资石油的骗局在中国被称为DGCX 骗局，最早是2023年出现。这个骗局是每天以2%的利息吸引受害者投资啊，投资者先下载一个手机 APP， 然后通过 APP 购买虚拟货币，之后再投资迪拜的石油项目。那么 DGCX 是一家在迪拜的黄金商品交易所，那么中国的骗徒呢就冒用这家交易所的名字进行行骗。那么今年五月，这个骗局的中国主脑卷走了价值130亿的虚拟货币跑路，估计有200万人受害啊。那么现在就跑到香港去了，香港警方拘捕的4个人每个月在酒楼举办饭局，那么在饭局里面就推销他的虚拟投资石油的这个骗局。那这4个人50岁到65岁啊，都是临近退休的市民作为他们的目标。那么被骗的最多的是一名69岁的退休的妇人，她被骗了28万啊。这是第十一，财新网报道，海航集团前董事长陈峰最近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罚款2.2亿，没收个人财产4000万。陈峰现年72岁，他在2021年9月被带走调查，至今已经被关押了将近4年。那么刑满出狱的时候他已经80岁啊。那么陈峰的罪名包括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啊，骗取贷款罪和职务侵占罪。1990年陈峰和王健啊，这另外一个王健是建设的健啊，那么接手海航，当时启动资金1000万，还买不到一架飞机啊，然后就通过杠杆，现在海航是中国第4大航空公司啊。海航的转折点在2017年，当时董事长叫王健在法国意外身亡，然后陈峰就主持大局，后来中国政府政策转向，银行就不贷款给海航，海航资金链断裂，海航向海南省政府求救，2020年海南省工作队进入海航调查，查出来海航总负债11000亿，资产只有5000亿，资不抵债6000亿，2021年海航进行破产重组，2022年4月完成。那么和陈峰一同被判刑的还有海航的监事长孙明宇，海航的董事长包启发。孙明宇有期徒刑3年半，罚款900万。包启发是有期徒刑3年半，罚款450万。这就是陈峰也好，王健也好，他们都是王岐山的白手套啊。12，法广报道，一个叫环境正义的基金会，他的英国组织最近发表报告指出，有朝鲜人被迫长期在中国船上工作，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成为公海上的俘虏啊，或者公海上的奴隶啊。报告引述船员的证词指出，中国的船只有朝鲜人在工作，有的已经工作了将近10年， 一步都没有踏上过陆地，十年干了十年。印尼的船员说，中国船上的朝鲜人看起来都很紧张。报告说，中国船上的朝鲜人除了强迫劳动之外，还受到了身体和语言的虐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不了解事件的细节。他说，希望这个中朝合作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朝鲜政府常年安排朝鲜人到海外工作，那么中国是其中一个热门的地点。美国估计去年有十万朝鲜人被送到中国打工，要么去餐厅，要么就去做船工。那么这些朝鲜人 90% 的工资会被政府扣留，用作支援导弹和核设计啊，这个话是胡扯，就扣留就完了嘛，这是故意的，这都不符合新闻原则。你怎么知道啊？12/13，青岛电视台报道，杭州市上杭区财政局工作人员7月17号说，他们已经成立了专班处理娃哈哈事件，协调税务资产信息核查，保障公共利益和财政秩序稳定。那么主要是娃哈哈的老板钟庆后去世之后出现了一个争产案。那么这个争产案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现在就这个上杭财政局就说，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组啊，来这个由上城区财政局来牵头。工作人员说，财政局内部也只有个别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不好做进一步的解释。在娃哈哈集团的股权结构当中，杭州市上城区的国资局持有 46% 的股权。那么钟庆后的女儿钟富丽继承了 29.4% 的股权，剩下 24.6% 是职工持股。职工持股其实他们这只是个幌子啊。那么2023年7月，上城区国资局和钟富丽洽谈 46% 的股权转让但是因为价格没谈拢，之后有传闻说钟富丽的三名同父异母的这个弟妹的母亲也是娃哈哈的高管，叫杜建英杜建英有意向上城区国资局收购 46% 的股权，目的是绝对控股娃哈哈集团。另外凤凰网报道说，接近钟家的知情人透露，钟庆后不只是四个子女，除了钟富丽、杜建英生的三个孩子，另外还有三个孩子那么其中两个孩子是钟庆后分别和两个员工生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孩子没有曝光所以就是总共就有六个孩子那么七个孩子这是第13、第14，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澳大利亚举行这个护身战刀联合军演。那么7月16号，美国陆军在军演中发射了提丰中程弹道导弹，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本土以外实弹测试这个提丰导弹。提丰导弹是美国陆军为多域特遣部队这个设计的一种核心武器，可以发射两种导弹，一种是 SM-6 防空导弹，一种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防空和反舰导弹，这个导弹可以防空也可以反舰。另外就是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攻击距离分别是200公里和1600公里，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攻击1600公里。那么这个防空跟反舰导弹是200公里。那么提丰导弹如果部署在澳大利亚，可以覆盖整个的南海和中国的东南沿海部分区域。那么去年四月，美国和菲律宾举行肩并肩的军演，美国陆军就把提丰导弹系统部署在菲律宾的吕宋岛。那部署在吕宋岛就能覆盖整个的南海和台湾海峡，还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部分地区。那么这是提丰导弹第一次部署在美国以外，所以当时中国非常紧张。 强烈抗议啊，说这个动作有战略进攻性。十五，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随着冬季来临啊，那么脑膜炎球菌感染病例在澳大利亚明显的上升。截止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65例确诊。专家指出，脑膜炎球菌感染在早期很容易被以为是流感，但是病情在24小时到48小时会急剧的恶化，有生命危险。所以就算是及时治疗，有十分之一的患者会死亡啊，就 10% 的死亡率，幸存者有三分之一可能会留下长期的并发症或者残疾。脑膜炎啊，脑膜炎很严重的啊，那么有脑损伤，有截肢，后果很严重。所以当孩子或者年轻人出现反复发烧或者病情迅速加重的时候，要迅速的送医院啊。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所有满一岁的儿童都必须接种脑膜炎的这个球菌疫苗啊。不过呢，澳大利亚的疫苗不能够覆盖所有的脑膜炎球菌啊。那么在中国呢，脑膜炎球菌疫苗不是强制接种啊，那么家长可以自愿的接种啊。这是第十五、第十六，德新社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7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女性平均生育 1.35 个小孩啊，比上年下跌了 0.02， 是1996年以来的最低值。那么去年德国出生了677,000个孩子，比上一年减少了15,800个啊。从2017年开始，德国生育率持续的下降啊。那么去年德国女性平均生育的年龄是 30.4 岁，比上一年又晚了 0.7 岁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想讲今天的主题，李强和习近平的政策开始打架了，终于碰上了啊，终于开始打架了啊。为啥？因为李强开始有实权了啊。我们从哪开始讲呢？我们还是从今年开始讲啊。今年三月份，中共中央决定两会之后，全党开展这个中央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运动啊。这场运动呢，会持续到今年的七月份。3月12号，书记处书记蔡奇召开中央党建领导小组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部署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工作。那么到了五月份，中纪委连续两次通报三起领导干部违规吃喝问题的典型案件，而且每一次都有人醉酒身亡。到了5月1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布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条约》修订版。这个修订版明确规定，公务员接待烟酒全禁。然后进入6月份，就开始史上最严厉的禁酒令席卷全国。那所谓的禁酒令并不仅仅是禁酒，其实是禁止聚餐。就是不让一起吃饭，当然不能，更不能喝酒。那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禁酒令版本啊，核心的版本其实就是一条，所有的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职员、国企的员工、教师、医生，所有的公职人员，就是所有的财政供养人员，一律不得在饭店就餐。那喝酒更不要提，一经发现就地停职，等待处理。后来呢，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分别发稿说，整治违规吃喝不是一刀切啊，不是禁止吃喝，是针对公职人员。发了几篇稿之后就再不提了，但实际上就是禁止啊。那么习近平的禁酒令本质上和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性质是一样啊，是一样的啊，就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呢，就是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啊，就是我反腐败，我政治上有制高点，我禁酒，禁止吃喝，啊，禁止公职人员吃喝，我是政治上是制高点，啊，我一方面这个我可以拿捏，另外一方面我有优势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政治上的制高点，另外一方面进行系统的巡抚，听不听话。不听话就抓，啊，就是通过这些动作去收拾那些不听话、看不顺眼的家伙，啊，姐姐们，这个习近平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来巡抚啊。那么去年的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习近平遇挫，啊，所以他低调了半年，差不多低调了半年。今年上半年基本上他也在装死。啊，但五月份就开始出手了，就是禁酒令就是出手了啊。那么当然，其实这一切在三月份，就是三月份两会之前，他已经安排好了。目标是什么？四中全会啊，四中全会啊。他的目标就是四中全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啊。所以禁酒令，你基本上可以看，禁酒令是习近平稳住阵脚。护住他的基本盘的一个开始啊。那但是这个禁酒令后果很严重，禁酒令到现在差不多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现在是七月十八，差不多整整一个月之间，对中国经济是摧枯拉朽式的打击。我们先说城市，基本上高档餐厅团灭啊，高档餐厅游客，你除了游客，本地消费全部消失啊，大众餐厅，就普通老百姓的大众餐厅呢，也是苟延残喘。不过呢，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报纸呢，看核定本啊，这个核定本，我们要经常帮助大家做核定本啊。国家统计局七月十五号公布的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上半年全国餐饮收入27480亿，同比增长 4.3%， 其中六月份，就是禁酒令的六月份，全国餐饮收入4708亿，同比增长 0.9%、啊，我说腰斩我都觉得有点不够，啊，有点不够，别人还能增长 0.9%、啊，这个脸真的是不要了，啊，脸真的是不要了。国家统计局这个数据有多荒谬。同理，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 5.3%， 国家统计局说的也是一样的荒谬，这是两个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要在这里讲一下，所以禁酒令作为习近平他的一种巡抚工具啊，但他也遇到了，在六月份他也遇到了重创。什么事情呢？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件事情对习近平的打击非常大。为什么？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成立小组，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把小组成立之后，每个领域成立一个小组，然后把国务院的权力放到小组里面去，他做小组长，那权力不就在他手里了？他用这种方式，小组长，那就习近平是全世界最多的小组长。啊，后来呢，再把小组长变成委员会，啊，那升级的成委员会，就建立一个新的建制，啊，这个建制呢，把国务院的权力全部放在委员会里面，就等于把国务院架空。习近平是靠这种方式来架空国务院啊。但为什么李克强手上没有权力，啥都做不了主？因为习近平把权力全放到这些委员会跟小组里面去了。那你现在出了一个条例，这个条例讲的就是这些小组跟委员会，这些小组委员会统称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他出了一个这个条例，本来应该是先有条例再有小组， 但是没有啊，他先干了啊，干了那就我就后面再出一个条例。这个条例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两条。第一，限制这些小组跟委员会的设立啊，就是限制它。你怎么限制？你怎么成立？你得有那个啥，你得有条件。你不是今天一拍脑袋就成立一个委员会或成立一个小组，那不行啊，你要走程序啊，要大家同意才能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限制他的权限。你不能够越位啊，不能越位，那不就权力又回到了国务院。就等于把习近平夺取国务院权力的手段给控制住。那你说对他习近平是不是打击相当大的？所以这一招出一个工作条例，这一招非常的厉害啊。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本身并不懂这些运作，国务院的各个政策，他把政策运作他并不懂。他怎么的？他是怎么做法？他是有枣没枣打几杆子，先把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权力抓过来再说啊。然后呢，你到时候要决策的时候，你再来找我，我再看我心情再说啊，再决定批不批啊。只要我这一支笔，全部都在我一支笔。所以一人体制是怎么形成的？一人体制就这么形成。权力都在他手里，他也必须签才能过得了。看你现在你一限制，他就抓不住了，这权就抓不住了，因为他失去了结构性的模式。所以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部署啊。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削弱习近平权力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你看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去年三中全会军权被限制住了啊，军权限制住了，那个张又侠顶住呢，习近平已经不可能随心所欲的说我准备打台湾啊，你们这个27年把这个兵练好啊，我到时候我决定再打台湾，他现在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从国务院抓权的机制被限制住了，那现在等于就是他只能守着习近平，只能守着总书记的地位跟权力，他就不能够一支笔号令天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另外，习近平跟李强的冲突就终于来了啊！总理李强，我们前天报道，7月16号主持召开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落实做强国内大循环政策举措的工作。李强说，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系统的清理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不断的增强这个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那你好了，你现在要做强国内大循环，要提振国内消费，禁酒令怎么办？这算不算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合理的制约呢？要不要清理呢？那你现在要刺激内需，你要搞做强做大内循环，你首先要刺激消费啊，刺激消费，你消费第一个消费就是餐饮被你限制住了，你还怎么刺激消费啊？那现在问题就摆在这里啊。那网友内参军呢就回了趟县城啊，我们就讲讲农村的情况，他是感受，他认为县城的餐饮在禁酒令之下已经也快扛不住了啊！他是星期六晚上7点，他去了一家高档的酒楼，在县城吃饭啊。餐厅环境很好，服务也不错，菜品也不错，菜品也挺好的，但是只有他一桌，整个酒楼就他一桌啊。所以整个用餐过程就一桌冷冷清清啊。第二天呢，他又跑到周边的几个县城转了一下，他就发现县城正在开展着一场热火朝天的星级酒店 PK 大赛，摆摊 PK 大赛啊。那本来呢，县城县嘛，这招待这个 办宴请的这些酒楼的不太多啊，饭店酒楼都不太多能够宴请啊，白酒啊，结婚啊，这不太多。那现在呢，这些酒楼饭店，高档的酒楼饭店开始摆外卖，摆外摆啊，那么中午跟晚上都有供应啊。那有些外摆呢，摊位呢摆摊啊，生意很热闹，有些摊位非常冷清啊。那主要取决于位置，主要取决于位置啊。那有些名厨辈出的摊位生意还更好一点。那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星级酒店摆摊的问题，大部分说法就两个，第一个环境差，经济环境太差啊，生意本来就不好，再加上个禁酒令，那怎么办呢？那就摆个摊呗，摆个摊养个人呢啊。那么他说，从县城来看，禁酒令政策落地之后，迅速在小县城落地执行。那么县城的公职人员跟他讲，他说我们规定禁止三人以上的聚餐，三人以下随便啊，只能吃便饭，不能去酒楼，不能喝酒，也不能去私人会所，更不能去大饭店啊。那么家庭聚餐要避人啊，只能买点菜回家吃，大概就这样啊。那么基本上有一个县城酒店啊，酒楼的老板韩老板，他说今年五月中旬生意就突然冷下来啊，平时因为有升学宴啊、婚宴啊，取消的不少，公务接待就消失了，基本上消少。他说往年这个时候，他们的包房全是满的啊，体制内的、招商的、评比的都要宴请啊，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没有了，所以生意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么在禁酒令政策执行过中，一方面公务的宴请全部消失，同时也抑制了正常的商务宴请、亲友聚会，还有自家的家宴也抑制住了，所以那些中高档的这些餐厅冲击最大，基本上就死定了。那现在李强的这个加强内循环的政策也出来了啊，那习近平的禁酒令还在实施，我们看这个时间，八项规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七月份啊，从三月份两会结束一直到七月份啊，七月收官啊，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啊，这第一个。第二跟的就是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和四中全会，所以后面的这个戏码怎么走，且听风吟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声音怎么样？有没有噪音？有没有？我这两天天天有网友在那留言，都把我给弄郁闷了。声音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噪音啊什么的？刺啦刺啦声音有没有？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声音正常吗？大小怎么样？会不会很小声还是怎么样？挺好哈 ，OK， 挺好。今天我就没有用话筒啊，我就没用话筒。我今天用的是什么？我今天用的就是苹果电脑的苹果电脑的哪内置的这个话筒，正常就好 ，OK。那不行，把我惹急了，我以后就不用话筒了，我就直接用苹果电脑啊。因为我话筒声音质量还是好一点啊，但我这是个新的，我又买了个新的，苹果电脑也有一些问题。我们上次那个电脑，我换了部电脑，先换了个话筒，先换部电脑啊，因为那部电脑我们曾经有两次直接就关机了，不知道为啥，有人跟我讲是攻击了，我不相信我的电脑会被攻击，我觉得是那电脑有点问题啊。情况，我们这三线城市的公务员噤若寒蝉，不要说高档酒店，即便是中等餐厅的生意都一落千丈，代驾公司的订单直接腰斩啊，腰斩，我直接就没有了。 都很少人喝酒啊，很少人出去喝酒了现在啊。情况朋友仅仅在银行上班也需要禁酒令，都禁啊。前两天是律师不让吃饭，不让喝酒啊。嗯，现在是什么？现在银行不让，反正就是你，他也没有啥，就是拍马屁呗，啊，拍领导马屁，领导觉得领导可能会不高兴，就把他禁了，大概就这意思。观点李克强交接给李强的时候，似乎脸上有一丁点不屑，因为从学历、阅历和地位，李强似乎远不如他。也有人将李克强的问题原因都放到习近平不信任身上。其实如果将管理经济方面比作疫病，李克强像个有着很多年技术理论研究的教授院士，李强则像个拿个手术刀身经百战的主治医生，到底谁能把病人治好天晓得。李强像主治医生鬼嘞，李强是秘书出身，他什么身经百战，李强身经百战个屁，他一直当秘书，他就是要提拔他的时候就安排他去什么上海啊、江苏、浙江当书记。之前他一直他没有什么管理经验，他有啥管理经验？李克强呢，河南、辽宁搞了两下。李克强在地方工作时间是更长一点，但李克强的能力也一般。啊，我看李克强的能力也一般。李克强能力一般的原因是什么？跟他的性格有关。啊，他性格不够强悍。当总理还是性格要强悍一点。啊，你看能做出成绩的都是性格比较强悍的人。啊，所以而且他在地方上的口碑也一般，李克强的口碑也一般。啊，特别是河南。啊，情况都在抖音上直播外摆。我这几天看了安徽淮南的几家大酒店，怀远长久的饭店直播，说地址在县政府隔壁，现在没生意了，就直播摆摊。这就是说明了平时这家饭店完全是靠体制内的人养着，已经烂透了国家，直播间老百姓也是麻木了，没有人表示出愤怒啊。观点，这就是习近平和地方博弈。习近平让底下人收敛着点，讲下纪律，底下人觉得吃喝你都管，那我就进一步到位，不吃不喝，让你清醒清醒。其实削预算在大政府框架下非常愚蠢，想削预算少管一些，削编制啥意思？少管，削编制比削预算来的效果好，但是大政府又削不得，中共就是既要又要惯了。第一个，有人讲这个现在的禁酒令是故意放大让习近平难看，我不这么看。为什么？你想一下，现在跟以前不一样，跟以历史上皇帝在宫里面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真不知道啊，他真的要通过很多人，他要得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他很困难的。你说我，你比如说中央的政策下来说一，你这个江苏省把这一放大到五，你觉得中央会不知道吗？那是不可能的呀，这么多信息想知道的一秒钟就知道了呀。你想一下，全国有，如果大家约好了一起，中央说一，30个省同时宣布我就上五，有这种可能性吗？不可能嘛。那习近平还有那么多，都是那么多书记都是习近平挑出来的，那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不相信说啊，地方政府故意把它放大然后就来搞，我认为就是习近平暗示的，就是杀到底。杀到底目的是啥？下马威啊。啊，你不是这个灰溜溜了半年嘛，这个装死了半年嘛，那我要出来，我不得让大家都抖两下， 就这意思，我认为就是这样，这就是一种驯服的手段，它不是。这一次经济危机跟往年不一样，江泽民时代也好，胡锦涛时代也好，经济形势不好就开始缩预算，缩编制，通常是机构调整，机构调整先把这个编外人员清掉，然后呢再分流啊。江泽民时代搞过两次分流，他也不是说解雇，分流分到事业单位去啊，这公务员分到事业单位去，事业单位把这个叫什么编外人员给再裁掉，这样的话减少对这个核心团队的影响。但是这次习近平一个人都不裁，基本上没怎么裁人啊，没怎么裁人。第一，工资还加，一个是加工资，第二个是不怎么裁人，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对这次经济危机的严重性评估得很透啊，知道可能会出事儿。那可能会出事儿，那怎么办？那就不裁人，留着这些人留着，大家一起降薪啊，都降，把工资都降点，少裁人，把人留住，把人留住，这就是什么基本政治盘啊。情况坐标三线城市，饭店经营盒饭业务，素菜8块钱一份，荤菜10块钱一份，生意不错，很热闹，市民都很捧场。我看不到12点半就卖光了，每天都如此。观察了好几天，他们打出的口号是拒绝预制菜，只供现炒菜，供应现炒菜。但是附近下属的区县，尤其是远郊县区，没人理这回事，都在大吃大喝。历史上本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县里面三不管。这些饭店疫情的时候都没有倒闭，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过年的时候我还看到老板在抖音上亲自直播带货，这些小商家韧性很强，也灵活变通，找个机会就能活下去。大吃大喝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不相信他们这些公务员敢这么干。为什么？不值当呀，不值当呀，你不知道他怎么会处分你啊。辛辛苦苦熬到现在，我党的干部，我党照顾得很好的，你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你不知道你都想象不到我党对这些机关干部照顾得有多好。他们是非常舍不得失去这些待遇的啊，2块钱一份午餐，你知道像星级酒店的自助餐，你想都想不到嘞啊！那真的是，你别以为这就，你要是被处分了，啥都给你扒光，你这你后果是啥？还有就是看病啊，这些差很多的啊。我不觉得他们会为了嘴巴上过瘾一下，冒这个风险，不会的啊！你对公务员不了解啊。观点禁酒令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试图挽回形象，当官的不能大吃大喝，那也不会发生喝大酒喝死的丑闻。但上面还是低估了围绕着官员吃喝产生的经济数据在餐饮中的比重，他们以为是一小部分，但事实上可能占一大块。拿茅台酒来说，真正喝茅台的是官员还是平民多？全国几千万公务员，没有几千万公务员啊，700万公务员。茅台消费量还是10亿平民的消费量大，凭常识就知道，当然是前者。老百姓吃顿饭，谁轻易去开茅台？而当官的非茅台不喝的酒桌规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茅台酒是什么酒？茅台叫基建酒。搞基建项目，有基建项目就喝茅台啊？为什么呢？请客啊，请拿项目请客，那叫上茅台啊。所以有基建就有茅台，茅台酒不行了，说明什么？说明基建项目没了，房地产项目没了，基建项目没了，所以就茅台酒就不行了啊。所以 固定投资就跟茅台酒的销量成正比啊。那谁喝得多啊？即官员喝得多，商人喝得多，这是场面上的酒。还有什么？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十瓶酒，三瓶酒喝掉了，七瓶酒囤起来了啊，这叫我们叫证券化啊。所以茅台酒有金融属性啊，因为他们把酒囤起来，为的是涨价，为的是增值。所有拿来有增值效应的收藏品都是金融属性啊。观点看来，不管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到现在的习近平和普京，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就是这样。独裁者最厉害、最英勇神武的，就是收拾他辖下的老百姓啊。他们对付老百姓最厉害啊。独裁者不但是军事的业余爱好者，在治理方面更是千疮百孔、自相矛盾。但是社会就在他们不断的折腾之下，一点点的衰弱下去。是的，情绪，中共的嘴真是怎么说都有理。前几年折腾东莞，现在经济不好了，又回来折腾东莞。再一个就是政策文件，说好话是他们，说坏话也是他们。是的，请问王老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是天方夜谭，有什么渠道获得较为真实的 GDP 数据？没有，国家统计局是唯一提供一个能够提供 GDP 数据的机构。为什么？因为你要计算这个 GDP， 你要必须足够多的数据，你要的数据它都有，那其他机构没有，那就怎么算出 GDP？ 算不出来。那你其他的，我说用一种类比测算模型跟统计是不是一回事？都不能叫统计的 GDP 啊！你可以测算，你可以猜啊。比如说我就猜啊，我怎么猜呢？我根据这个的来分析我的判断啊，那叫定性，统计局叫定量。这你要拿到确实的数据，必须定量，不能够定性，定性做不得数啊。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它是判断。定性叫判断，定量是出结果啊。情况，医药行业从业12年，目前在某外企。刚才听别的部门同事说，他可靠消息说我所在的部门年底全部裁撤，提醒我早做打算。我说大势所趋，也没什么办法，听天由命吧啊。情况，回国去了几次银行，每次都能听到因为不让转账、不让取钱、冻结卡的问题吵架。比如妈妈转儿子钱，派出所的人来让冷切，妈妈转的装修款10万转到支付宝5万被冻结，理由是流量过大。做生意的银行卡收到别人的转账被冻结，原路退回才解冻，银行每天都因为这些事情吵架，办事效率大打折扣。这不是办事效率折扣的问题，这是整个经济会放慢，整个经济运行会放慢，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的大，这比货币供应厉害多了啊！这比货币供应就是啊，货币政策收紧，这比那个厉害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整个银行系统技术性破产啊，整个银行系统技术性破产，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你去碰账上的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钱给你，钱被亏空掉了，就这个问题啊。情况，余杭水务操作失误，粪水倒灌饮用水，补偿方案是一人减免5吨水，各大媒体全部保持缄默。缄默啊，观点，看经济，只要看小区的垃圾就够了。现在很多小区的生活垃圾比以前少了很多，嗯。明线Billy161， 我是一名投资者，已经听王先生的节目4年了，最近成功的卖出了一笔持仓，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收益。这次投机决策的关键 这是基于王先生所提供的精准新闻信息。感谢王先生在这个喧闹复杂的世界里始终为我们带来清晰可靠的资讯，祝节目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谢谢你的支持啊。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经常有人骂我说我啊，你上次说对了，上次怎么又不对啊。其实我说对也好，说错也好，其实都是根据新闻来的啊。那新闻有的时候我们判断正确，那就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啊。那我们也可能判断错误，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并不执着，我们只是服从新闻。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它错的时候，我们马上把它纠正。我们永远的目标是让大家得到正确的信息，就算短暂的会错，我们也尽快的纠正，让大家知道真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们通过正确的信息形成正确的认知，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啊，这是最重要的，好吗？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